今天是我第三周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工作人员整理了一本小册，相当于一部简介，是对本系列的总结。今天我们第一次提供，小册是免费送给你的礼物。另外还有相关书籍《神真正的本性》，它是我最早写的书之一，它是根基性的真理。若你不明白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，就容易受到撒旦谎言的影响。读一段经文，总结我之前所讲内容。哥林多后书11章3节，保罗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保罗说，撒旦诱惑我们的方式与诱惑夏娃的方式没什么区别，他真的没啥新花样，伎俩相同，只是换了个包装，加了个不同的蝴蝶结而已，让你以为自己的处境很特殊。但他现在的伎俩与对亚当夏娃的没什么两样。创世纪3章，蛇来到亚当夏娃面前，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撒旦在质疑神的话，神已借着他说的话显明自己。希伯来书6章说，神绝不能说谎，神说的一切都是在启示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神，行事如何，怎样待我们。神已经说过，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出自创世纪2章17节。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你知道吗？神没说过这句，神从未提到不可摸，他自己加上去的。每当你增加或删减神的话，就会陷入麻烦。神的话无需任何增删，神的话已经完全完美。但夏娃自己加上了我们不可摸。看看经文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撒旦并没立刻反对神的话，他只是种下了怀疑，神岂是真说，然后他会说，不，其实神没说，事实并非如此，你们不一定死。接下来经文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知道撒旦在做什么吗？经文虽没直接说，但你仔细想想，撒旦通过蛇做了什么。我说他是撒旦，因为约翰福音8章44节说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这些话绝对是谎言。因此撒旦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他借着蛇对夏娃说，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信靠神，神并不好，他对你有所保留，神对你的计划不如你自己的好，你的智慧更胜于神。看看这一切状况，假如夏娃对神是谁有真正的启示，完全明白神是谁，就绝不会相信这个谎言，说神有所保留，不给他们好东西。显然他受到了这谎言的影响，因他没真正明白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。我知道许多人可能会震惊不已，因为他们会想，他很完美啊，毕竟他生活在伊甸园，环境那么完美，怎能说他并不充分认识神呢？虽然神确实从未做过任何事给夏娃留下错误印象，但神也还没做什么事来证明对他们的爱，所以他容易产生怀疑。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对亚当夏娃可以宽容点，因为他俩未曾像我们一样看见全貌。对我们而言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今神已向我们显明了他爱的程度，甚至他差遣了耶稣， 耶稣成为人，受苦受死，亲身为我们担当刑罚。我们绝不该怀疑神的良善与恩典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，爱不仅是他的性情之一，或他做的什么事，也不是他拥有的某种特质，他本身就是爱，爱就是他的本性和性情。而这爱已经向我们显明，并以亚当夏娃不知道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了。我想若他俩知道神如此爱他们，在他们犯罪后，神会成为人，亲自为其担当刑罚，他们会承受不了的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也说，主告诉他们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们经历了死亡，经历了与神隔绝，羞耻立刻临到，于是他们逃跑躲了起来，用无花果叶遮羞。然而他们并不明白，有一天神自己，圣经说宇宙在神手的虎口之间。我们根本无法完全理解神是谁，他何等伟大。科学家说整个宇宙无穷无限，仍在持续膨胀，而宇宙又在它掌中。但这位伟大的全能神，无穷无限的神，竟成为人，在地上生活了33年，他亲手造的人类拒绝了他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代替我们成为替罪羔羊，神对罪的愤怒全部落在耶稣身上。我认为亚当夏娃不能完全理解神竟如此爱他们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借口。倘若我们真明白神的本性和性情，我敢说我们绝不该让撒旦对你撒谎，使你对神生气，心怀怨恨。当某人说，我生神的气，因为我的祷告没有应验，我觉得这人根本就不认识神。每时每刻，神都是100%的良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撒旦是坏魔鬼，神是位好神。好事都是出于神，坏事都出于撒旦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宗教扭曲了事实。撒旦敌对神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宗教，他利用宗教让人以为神很愤怒很生气。是神让你生病受苦，是神打击惩罚你，使你谦卑。宗教告诉你，我们所有问题都源于此。宗教说神主宰一切，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们把强奸、谋杀、杀戮都归咎于神。他们怪罪神，并扭曲经文说，没有神的允许，没人能从政或做王掌权。要么是神的心意，要么是神的允许，肯定有某种救赎的目的。然而何西阿书八章四节说，你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你们立首领我却不认。神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这些君王不是他立的，也不是出于他，这些首领他甚至都不认识。神并不掌控一切，宗教却把神描绘成愤怒的神，把所有负面之事都归到神身上。如今常有人引用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的人。这节经文常用于描述当今社会。有人说同性恋没问题，而圣经明明说这不好，是罪。还有人说堕胎是好事，用所谓的女权来包装堕胎，却彻底无视被杀害和夺去生命的女婴。这些人扭曲了一切，常听人用这节经文来描述这些，也确实适用。但这节经文也适用于宗教，宗教说神是愤怒的神， 在人面前曲解神，导致人对神产生错误印象，从而让无数人远离神。我知道这些话说得很重，但我依然坚持，宗教不可与真基督信仰同日而语，就不详细展开了。其中的区别我可以讲上好几天。有人说，连教会那些伪君子能得救，那我也一定能得救。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，教会的伪君子其实并没有得救，许多人自称在代表神，却在歪曲神。我现在就能点名道姓。美国参议院里有人自称是传道人，以圣经做辩护，说堕胎合神心意，完全是在曲解圣经。一直以来，总有人不断曲解神，这正是撒旦的行径。他不直接说神没这样说，而是质疑神背后的动机，诋毁神的性情，并说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是因神不想让他们得到最好的，因为神对他们有所保留，不给他们好东西。他曲解了神的性情。而有些观众也曾曲解神，因此我才要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很多关于神的说法都是错的，圣经本身才是神的启示。翻到希伯来书一章一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这是古英语说法，意思是神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对人说话。第二节说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里开始讲到耶稣，而整卷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关于神究竟是谁，耶稣就是从始至终最伟大的启示。耶稣降临之前，神在旧约借着人说话，他使用天使、先知，也借着异梦对人说话，但这些都不如耶稣。并不是说这些方式不对，这些方式在当时很妥当，但那只是启示的一部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9节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但当耶稣来到，他就是神最完美的代表。接着第三节说，他指的是耶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知道吗？查考这里的希腊原文，就会发现耶稣完美的代表了神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与神一模一样。因为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，经文就是这么说的。耶稣自己说他是神，他作为神接受了敬拜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没有说我是其中一条道路，而是说我就是道路，通向神的唯一道路。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他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，他宣告自己的神性，并用行动加以证明。这些经文就是此意，因此耶稣完美地代表了神。继续读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作者表明不仅要接受他的话，并且神迹奇事和异能都证实了耶稣是神。他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使多加死而复活的是彼得，耶稣使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，又使拉撒路死而复活，还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。当然，最大的见证是他自己死而复活。神迹奇事证实了耶稣是神。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说，那些代表他的使徒，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同他们做见证。接着第三章表明，耶稣高过摩西，并举例说明建造房屋的人比房主更尊荣。 并说摩西所做的一切有果效，都是因为耶稣，所以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。之后第四章讲到安息日的安息。我现在没时间细讲，但这是我最喜欢教导的主题之一。安息日说明人们误解了神的话。旧约中，神严格要求人遵守安息日。有人因不守安息日而受罚，若不守安息日，还有各种咒诅。但在新约，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宿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接着第十七节说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尽管神设立并要求人遵守旧约安息日，但那只是预表，是影子，指向将要来的实体。然而现今仍有新约信徒在守安息日，而不守安息日的真意。举例说，假设你站在那边，有栋建筑挡住我们的视线，你看不到我，但我身后有光，你看得到我的影子，知道吗？影子可以给你提供很多信息，让你知道我是朝拐角走，准备绕过去，是朝反方向走，是站着不动，还是手里拿着棍子。通过影子你能知道很多。当你看不到我本人，我影子就非常重要。但一旦我从拐角走出来，整个人在你眼前，这时若你还跟我的影子握手或拥抱，那你就不太对劲儿了。当你看不到人，只看到影子时，影子才有用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说，一切饮食、节期、月宿、安息日，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儿。而希伯来书第四章明确指出，安息日究竟是什么的影子。安息日预表了人在主里的安息。我得讲快点，我承认没法讲全，只能快速阐明安息日预表了什么。旧约的人被吩咐每七日要休息一日，而世上其他人七天都在工作。表面看，比起七天都工作的人，以色列人不可能更兴盛成功，但因着信心，因着顺服神，神使他们兴盛，比起七天都工作的人，他们的出产更多，收成更大，拥有更多祝福。意思就是有一种关系让你能进入安息，信靠神。没错，你要工作，但你的信心不在自己的行为上，而在神身上。并不是说你啥也不做了，但你的信心超越了自己，完全依靠神。若有人错过了安息日，没遵行每七日休息一日，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七年要休息一年，他们不能耕种，也不能收割自然生长的庄稼，这些要留给田野的走兽和穷人。每七年必须休息一年，就算有人错过了每七日休息一日，又怎能错过每七年休息一年呢？并且尽管休了安息年，仍比别人更兴盛，怎么回事呢？圣经说，在他们遵行安息年时，在第六年，神赐下平时的三倍收成，足以供应他们度过第六年，度过不耕不收的第七年，以及播种后等候收成的第八年。第六年的收成是平时的三倍，而这一切所预表就是必有一安息日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就是此意，有一安息日你可以进入其中， 神是你的源头，虽然你得工作，做某些事，但你的信心超越了自己所做之事，你信靠神才是一切的源头。这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内容。经文说，如今在基督里你可以进入安息。这正是安息日的预表，它只是影儿，但现在我们已拥有了实体。经文说，不可让人在这些事上论断你，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影儿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实体，但如今竟有所谓的基督教教派，他们还在以遵守安息日为基础，坚持认为必须守这一天。他们回去遵守旧约，却完全误解了安息日的真意。打从一开始，撒旦就是这么干的，他质疑神的性情，而如今宗教扭曲神的话，歪曲了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。因此我才要教导这个系列，如今即使你在安息日，即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，你并没有违反安息日。真正违反安息日的人是不信靠神、不倚靠他的人，他们想靠自己完成一切。我现在要说一些激进的话，许多人因遵守安息日而自夸，他们在星期六敬拜而不是星期天，其实他们反而违反了安息日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倚靠耶稣，仍是做工心态，自以为必须赚取神的喜悦和恩惠，实则恰恰与安息日的预表截然相反。这些话相当激进。